位弟兄姊妹，早安。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又过了啊，两个礼拜过去了啊。两个礼拜前，就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篇信息，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也不少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也从这边信息里面啊，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啊，我刚刚听华伟说那篇信息的华语部分好像没有录音，没有录下来啊，没有录下来。没关系，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这篇信息的更多的内容，还想理解的话，还可以跟我联络。那么今天我分享的信息是题目叫做“主要用你”啊。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记载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啊，那么大部分记载的都是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那个礼拜他就进到耶路撒冷啊。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那一天，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一天是礼拜天啊，是我们现在讲的主日啊，那一天是礼拜天啊。我们知道在那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卖，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就完成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因为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记载也很详细啊。我们从福音书里面记载知道，耶稣平时的侍奉都很低调，对不对？他都很低调，他很多事情呢他都不要他的门徒去告诉别人，对不对？他都保持一种很低调的一种呢做法。但是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经文，耶稣似乎是一反常态啊，一反常态啊。耶稣是在很高调的啊，用犹太人最欢喜快乐、最崇敬的一种方式来欢迎他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原来耶稣是想借着这样的行动来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用这个信息来改变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对弥赛亚啊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先知已经开始在传递犹太人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临，所以他们都很期盼上帝会差派一位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他们会来带领犹太人建立一个公义、一个和平的一个国度。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亡国啊，因为犹太人在主前的567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的亡国了。他到了耶稣时代已经亡国了快60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就发展出一种的弥赛亚的观念，就是期盼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军事或者政治的领袖，这样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个异族的统治。因为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犹太人他没有了政治上的自由，也没有了宗教信仰上的自由，这个对犹太人来说他很痛苦，所以他们就期盼神怜悯他们，差派一位伟大的领袖，政治的领袖、军事的领袖，能够将他们从一个痛苦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当时普通的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很清楚，他说他是从上帝那里被差派来的，他是要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他要是要救人来脱离罪恶，那么这个拯救是更彻底的拯救，因为是深入人心的一个拯救。耶稣所要传扬的是一个和睦的福音，耶稣所建立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是呢，犹太人他的期望不是这样，犹太人心目中的想象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借助路加福音的19节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分析耶稣进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场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好，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来看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那么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侍奉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基础是什么。第一项我要分享的，我们侍奉的基础就是主已经得胜为王啊。四卷福音书都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个耶稣最后一次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过程啊，因为这很重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故事是由门徒被差遣去寻找一头小小的驴驹啊，就是小驴子开始。耶稣吩咐门徒去把一头驴驹牵回来，那门徒就按照耶稣的指示去做，就发现耶稣所讲的全部都应验。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会见到一个人，你会见到一头驴，然后你只要告诉那个人说他说的话，他就会让你把他的驴给牵走。然后事情果真就这样发生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我们也想，也都很想主为我们预备好一切，可以使我们事工样样都顺利，样样的安排都可以稳稳妥妥。我们也经常会这样祷告，不过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它并不是强调耶稣预先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我们就必然凡事顺利。那么这段经文重点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有一个圣诞故事，就三个礼拜前我们过圣诞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记载一个类似的场景啊。那个时候呢，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野地上看守羊群，然后听了天使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去寻找一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的婴孩。然后他们就去找去找啊，果然就找到了一个正如天使所讲的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就赞美神。那么实际上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十九章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记载的去做的事情，都是神早已经预备好，目的是为了让人来荣耀他，因为耶稣他是一个王啊。那么第二章圣诞的场景就是天使宣告那个王已经降生了，王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今天十九章我们看到的这个王要进圣城耶路撒冷凯旋，以凯旋者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这两段经文记载的重点，他不在乎这个事情就如神所预告的那样顺利发生，而是想告诉我们，神对很多的事情其实早已有安排，他的目的就是使人可以来荣耀他，使人可以来赞美这位的神。我们想一想啊，那么上面是一条小驴驹啊，小小的驴驹，下面呢是一匹很威猛的马，对不对？我们想一想，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不选一匹骏马进入耶路撒冷呢，而选择一条驴驹呢？驴在人的心目中这个名声不是太好啊，不是为什么人对驴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意念啊。我们想，如果当一个伟大的君王或者是领袖啊，他们进城的时候凯旋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要骑一匹很威猛的骏马，威武有力。但是呢，耶稣没有选择这样做，他这次进城他选择了骑一头驴驹，小小的驴驹。因为耶稣是要想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耶稣来，他不是带来征战，耶稣带来的是和睦。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选那个驴驹，骑一条驴驹呢？原来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记，一个象征。刚才啊，梁中带我们一起读了那个先知撒加利亚的记载，这个是在主耶稣之前四五百年以前的一个预言，在旧约的先知撒加利亚书里面第九章第九节，这里先知有预言，他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几百四五百年前，先知撒加利亚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犹太人，你的王将来要骑一头驴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一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景象，就会知道啊，这位耶稣是王。我们知道在这之前，耶稣侍奉一直很低调，他保持很低调，他没有对外人对外透露他的弥赛亚的身份，他以免有人借机作乱破坏他的侍奉。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例外，就是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所以他要把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幕演给所有人看，让犹太人很清楚地知道，耶稣他自己就是旧约要预言的那位王，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现在这位王进入了耶路撒冷，就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请问我们刚读了这个经文，请问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个场面，威不威风啊？威风还是不威风？啊，有的人摇头不威风，他骑了一头驴啊。但是你们看到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他脱下自己的衣服，对不对？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给那个驴来走过，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铺一个红地毯，来迎接国家元首一样啊，对不对？这个场景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迎接国家元首的场景一样，所以他们是在欢迎，心里在欢迎，在拥戴这位耶稣来做他们的王。犹太人以为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但是他们的理解错了。弥赛亚的拯救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拯救。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骑的是一头驴驹，不是一匹战马。但是呢，他是一种凯旋者的姿态进入圣城。耶稣他已经战胜了敌人，这个敌人不是罗马帝国，这个敌人就是人的罪和死亡。所以耶稣所战胜的就是人的罪和死亡。耶稣甘心情愿的进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你很危险，他会被捉拿，他会在那里献出生命，他也在耶路撒冷复活战胜死亡。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我们侍奉的一个基础啊。我们侍奉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侍奉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位已经得胜的大君王，他现在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成为王，成为每一个犹太人心里的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因为耶稣他比万有都大。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来降服耶稣这位大君王。所以你看到民众他就高声的喊，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归于至高者，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主是一位得胜的君王，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基前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往往是太注重我们个人，我们自己，我真的行吗？我做得怎么样呢？我这个侍奉真的会有果效吗？或者是认为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果效。其实我们应该更清楚的就来认识我们侍奉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王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打完了胜仗，他已经掳掠了仇敌，他现在回来，一切他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出耶稣派两个门徒去把这条驴牵回来，那实际上不是门徒为耶稣预备，是调转过来，是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了一条鱼，对不对？是耶稣为门徒预备，所以我们的王已经为我们预备妥当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去配合，去配合这位王。好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去做工，我们的上司已经计划好了，并且打点好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下属就是要去配合他，按照他的那个旨意来执行就行了。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一样，我们要全心全意的配合神的工作，我们无需有太多的顾虑，因为我们这位王他已经得胜了。我自己体会我们侍奉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认识，就是要看清楚我们这位神此时此刻他在做什么，他在我们中间正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去配合他的作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好，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啊。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侍奉的，我们侍奉的原因。我们侍奉的原因是因为主拣选要使用你。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我们可以从一个驴驹啊，从那条驴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事件啊。如果你是那条驴驹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那这条驴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谦谦和和，它一点也不张扬，也不威猛。耶稣选的这条驴，一方面他是不想刺激罗马士兵的注意，另外一方面，更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语。不过，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强调，这是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对不对？是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为什么耶稣要特别强调这头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呢？原来没有受过训练的驴呢，它是又笨又顽固，而且不愿意听受命令，不接受命令。你叫它往东，它就往西；你叫它走，它就站在那儿不动啊。有一个驴没有受训练的话，它的本性就是这样。那么经文这里特别的说明，主拣选的这条驴很不起眼，或者说根本不应该去使用这条驴，应该去选一匹战马。但是呢，主耶稣偏偏选中了这一头没有资格、没有经验、很幼嫩的鱼来荣耀他。神真的是很伟大，他如此的伟大。如果我们能够配合神，配合主能做些事情，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原本不配，但是神呢，他拣选了，他居然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可以来荣耀他。 人往往很看重，人的社会往往很看重一些资格啊、经验啊，这些比较外在的东西。但是主呢，他更是看你是否情愿，你是否愿意为他所用。所以是主亲自拣选你来侍奉，是主来拣选你侍奉，不是因为你在教会资格老，不是因为你学识高，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能干，而是因为你顺服，而是你愿意为这位主所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上帝正在寻找这样的小驴驹。我很开心看到我们奥斯曼啊，奥斯曼年纪很幼啊，那他来侍奉啊，我们可以用他来侍奉作为施行的侍奉来搭配。我们感谢神，上帝呼召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听见他的需要，但是呢，神他也不强迫啊，他不勉强我们，他告诉我们需要，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心里面心甘情愿来侍奉他。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如果都能响应上帝的呼唤，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请差遣我。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到神这个呼唤呢？这批驴驹原本不是耶稣的啊，他一定是某户人家的，但是只要主说一句我主要用他，他就任凭这个门徒把驴牵了去。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行为，他把驴奉献给主所用，主要用就可以拿去，因为耶稣有这个主权。主说要用他的时候，他就心甘乐意的让人把这个驴牵走。同样，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的恩赐，其实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乎我们自己的。我们基督徒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说这些都是上帝托付我们看管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为主来管理这些东西而已。今天主拣选了这个小驴，这一头小驴正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上帝需要你，如同他需要那条驴一样，他需要那条驴把他带进圣城耶路撒冷，他也需要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引领，我们的教会里面，无论是做同工，无论是做团契的组长、副组长，无论是做施情统筹啊、施事关顾啊，任何教会里面的服事，都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要用我们，就是要我们背上他的十字架，我们也不要推辞。因为这就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啊，我们是看教会很多的需要啊，不完全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因为耶稣很多时候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局限，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愿意的心。几年前啊，美国有一位基督徒的企业家叫 Bob Buffett 啊，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年危机的一本书啊，非常好的一本书，叫《人生下半场》啊，我不知道有人看过这本书没有啊？叫《人生下半场》，英文叫 Half Time 啊，一本很好的书。他说那个人生好像一个球赛一样啊，好像打一场球赛，你分上半场和下半场。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上半场都是围着工作、围着家庭来打拼，就是说这段时间的人生都是为别人而活啊， 那个别人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父母。好像这是人生无可避免的，但是上半场绝对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上半场跟下半场分隔有一个中场的休息啊，这个中场的休息他说大概就是45岁到50岁之间这段时间中场休息的反省的时候。无论上半场你是打赢还是打输，都不是最后的结果，所以决定性的还是在人生的下半场。因为在下半场可以你可以改变结局啊。如果上半场你打得不好，下半场可以反败为胜。如果你上半场打得很精彩，你下半场也可能惨败。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你人生的中场休息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自己的反省、自己的检讨，来建立一个反败为胜的一个策略，并且将它的下半场把它活出来。人生的下半场绝对比上半场更加的精彩，这是我特别相信的一个理念。下半场才是最精彩的人生，因为上半场是追求目标，而下半场是追求意义。上半场追求目标，下半场追求意义， The meaning of life。 所以下半场的人生才是真正守护自己的人生，你是为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而活。所以这个作者他鼓励我们每个人可以考虑一下，假如有一天我们离开了，从世上离开了，你想在你的那个墓碑上写上什么话呢？他鼓励人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这有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士叫戴德生啊，人知道戴德生，他是内地会的，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那么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话 ：A man of Christ, he gave himself to China。就是在戴德生的墓碑上写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一个忠于基督的人，他为中国摆上他自己。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想在我们的那个墓碑上写下什么可以供别人纪念呢？我想我们每个人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不同的地方移民来澳洲，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打拼，有了很多的心力，我们来建立家庭、建立事业、购置房产。有的人已经退休，有的人即将退休，还有的人继续在拼搏。那么不少人人生到了下半场仍然还在做上半场的事，人生已经到了下半场，但还是在做上半场的事。所以每个人都要诚实地问一下我们自己：我的人生有意义吗？我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如果你愿意安静下来，仔细地探索一下生命的意义，来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那么这个就是意义的开始。上一周我有机会见到一位学法学的一位博士啊，他也做了很多年的专业人士啊，但是呢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也是感觉到很迷茫，不知道下一步方向往哪里走。但是神爱他，把他带到了教会，他的心也向神敞开，来重新寻求这个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主耶稣啊，我们需要耶稣，每一次的祈祷我们都恳求上帝能够成全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也需要我们呢？主耶稣也需要 这条驴驹带他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同样，主耶稣也需要我们用我们的手来推行教会的事工，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用我们的脚来为他奔走传扬福音，他用我们的嘴来安慰一些心灵受伤的人，用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一些孤独人的诉求。是的，耶稣也需要我们，就像他需要那一只小小的驴驹。那条驴驹原本不受人注目，好像没什么价值，因为他没有经过训练。但是主耶稣就注意到他，而且使用他。当那个小驴驹他的绳索被解开的时候，他接受了主的呼召。这个驴驹则已经脱离了主人所给他的限制和界限。主耶稣说：“我要用你，主要用你。”他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条驴驹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少，不是太多，他只不过是驮着耶稣进圣城，从那个伯法那个小村庄进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实际上那个距离是很短的距离。之后圣经也再没有提到他，但是这条驴驹就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完成了主要他完成的使命。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侍奉的原因是因为主拣选要使用你。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要让主得荣耀。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都是面对很多的人，不同的人，各种各样问题的人。服侍人还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主，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了侍奉而侍奉，有的时候忘记那个中心。我们要谨记，虽然我们服侍的是人，但是那位神才是我们真正要服侍的那一位。人最终的目的并非要满足人的一些期望。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尝试带入那头小驴驹那个角色，想象呢，耶稣要坐在你的背上，慢慢的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哇，两边的群众夹道欢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给你在上面走过，蛮有威严，蛮有荣耀。我们成为这条驴驹，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尊荣呢？会，对不对？我们感觉到会很尊荣。但是你要知道，人们拥戴的不是你，人们拥戴的是骑在你上面的那个主耶稣。一切的尊荣都是守护主的。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服侍，我们会得到人的欣赏和称赞，这是好的，每个人都期望。但是我们切乎因为这样的称赞而头脑发昏，沾沾自喜啊！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侍奉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得荣耀，乃是让主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所以我们侍奉要配合，要满足的不是人的期望和观感，或者是人的喜好，我们要配合的是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主，让人体会到这位神才是我们的王，也让别人从你身上愿意去接受这位生命的主。因为人的本质是靠不住的，人的本质是多变的，是靠不住的。你们知道这一批两边夹道欢迎耶稣进城的人，五天之后礼拜五他们就呼钉死他，钉死他啊！就是这些人，还是这些人，对不对？还是这一批人。如果我们跟随人的话，自己没有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那么结果就容易变成这样，你就会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要做大事啊，不是，而是要荣耀神。荣耀神有的时候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做到。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或者我们说这句话而荣耀神吗？会造就弟兄姐妹吗？以前有一个词叫做 WWJD 啊，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啊，这个词的那个书写 What would Jesus do 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之前或者我说这句话之前，耶稣他会怎么想呢？耶稣会不会这样做呢？耶稣会不会这样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之前有这样的提醒，有这样的醒觉，很多时候很多的伤害是可以避免的。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我想是继续我们上一年的主题。我们上一年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扩大，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请问这个你是指的谁呢？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请问这个你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你，就是你坐在这里的你，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大家估计一下，每一天来黄金海岸有多少华人来黄金海岸？现在我看到的，我听到的那个统计，现在每天来黄金海岸的华人，只是华人，每一天不少于30人，每一天啊。所以每一个礼拜来黄金海岸的华人就超过我们教会所有的人了，每一个礼拜。所以地盘啊，这个地盘神已经给我们了，对不对？这个地盘已经给我们了，那个帐幕和幔子都已经预备好了，你需要去张开，你需要去扩大。黄金海岸今年开通了黄金海岸直飞香港的航班，去年9月已经开通了黄金海岸直飞武汉，对不对？航班已经开通了，所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来黄金海岸旅游客来到这里。所以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刻，在现在这个时刻，澳洲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具有黄金海岸的优势，所以今天就是黄金海岸的黄金时刻。今天就是黄金海岸的黄金时刻，而可以这样说，黄金海岸的教会可以用荒凉两个词来形容，可以用荒凉两个词来形容。我们这里才2-3间啊，有人说是2间半华人教会，我们这里就有20间的华人教会也不算多。神已经把这么好的地盘啊，我们个个都说黄金海岸非常好，真美，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所以这么好的地盘神已经给了我们了，又把我们放在这个时刻，难道只是让我们享受阳光、海滩、美食和悠闲？所以神在这个时刻对黄金海岸其实心意实际上非常的清晰，对我来说是很清晰，就是要为主得更多的人啊，为主得更多的人啊，不要再死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是第9年，对不对？我们搬进来已经是第9个年头，不要死守这个地方，要走出去向南向北扩展啊！黄金海岸是一条向南向北的一条很长的线，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南面在 Robina 开一个分堂会怎么样？我们走出去在 Helensville 往北 Helensville Coomera 开一个分堂又怎么样？我们要走出去向南向北，这是圣经讲的扩展。哪一天我们可以勇敢的走出去的时候，那个就是神极大的祝福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再强调一遍，哪一天我们勇敢走出去的时候，就是神极大的祝福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啊！这个是我来到黄金海岸讲到为止，讲到到目前为止讲过的最大胆的一句话。大家记住这句话：我们不过都是一条小小的驴驹。今天主要对你说，我要用你。那你是否已经预备好给这位主给骑上，去完成了早已神已经预备好的计划呢？黄金海岸现在有3万多的华人，有3万多的华人，而且2年之内就会超过有5万的华人。现在黄金海岸2间半3间的教会，我们不到200人，恩道会不到100人，再加上2个很小的一个聚会点，也就是几十人，所以加起来在黄金海岸的华人只有1%是信主的，99%还在外面流浪。难道我们被主放在这里，不是受很清楚的受托去完成他的事工吗？去完成他的使命吗？主要用你，那你就捡预备好了没有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你这个时候来亲自对我们内心说话，来打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是那一头小小的驴驹，我们卑微，我们不起眼，但是主你竟然拣选来使用它。主啊，我们是一样，主你将这么多的羊都带来黄金海岸，你又把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因为你已经得胜，你早已预备好一切，你需要的就是让我们愿意打开心，我们愿意给主你骑上来使用。主，愿你的国在黄金海岸被扩大，愿你的名在黄金海岸被高举。主，我们祈求你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我们这样的交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